上课累了要下课，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
嗨，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我是欧阳立中，每天陪你学习练功，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立中，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每天一集不下课，边休息你上进，累积你的复利成长。好，今天这一集呢是我们经典慢读系列。好，在这个系列呢，好，会跟你一起分享啊一本经典的好书，然后用比较慢读的方式，然后一集讲一个概念。所以变成说一本书我们会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好，这个算是我节目的一个新的尝试啦。好，以前一集就介绍完一本书，总觉得有一点点蜻蜓点水。所以想试着来跟大家好，带大家好好慢读一本书。读得慢。好，但我相信你如果整系列听完，对你而言的收获和帮助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好，那这一次我们经典慢读系列哈，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做《如何改变一个人》。这本书的书名哦，没有我们前两次介绍的，好像是那个史蒂芬科维的《与成功有约》啊，或是《影响力》这本书啊，这么样的极负盛名。甚至我觉得《如何改变一个人》它是一本被低估的好书。我自己认为他书名取得有一点可惜了啦。啊，我觉得他书名取得有点可惜。会让人误以为好像是一种心灵励志的书。对不对？好，怎么样去改变一个人啊，包含改变自己。可实际上他还讲的这个主题其实跟影响力的主题很像。都是在告诉你人性的基本原理的运作是什么。你如果要去说服对方，跟对方达成共识跟合作，你可以用一些方式来提高这样的一个几率。那我们人都不可能独自存在这个社会嘛，所以你一定得去跟人家沟通，跟人家合作。然后甚至他把这个一套方式变成一个口诀叫 reduce。这个 reduce 英文叫做减少。那实际上呢，他其实就告诉你我们要改变别人最重要的本质是什么。你看我们之前来讲过本质思维，对不对？最重要本质是什么？最重要本质就是去减少别人的阻力。啊、哦，你要去想是什么阻挡着他，降低他的这个阻力，那么才会提高别人答应你的几率，好不好？那上一集节目我们先跟大家讲到哈，如何改变一个人啊，第一个概念叫减少抗拒，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聊哈，第二个重要概念叫什么呢？它的翻译名称啊，叫做减少敝帚自珍。这个敝帚自珍这个成语大家应该知道吧？啊，一个啊不好的东西，但你把它当宝，或是一个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东西，你把它当宝。好，其实人都会这样，啊，人都会这样。好，那正因为是这样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做出改变，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东西最棒，自己的东西最厉害，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些实际的案例。好，作者就告诉你啊，如果你要想办法去改变别人，你要先理解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种敝帚自珍的心理，是吧？好，比方来讲啊，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嘛，一个马克杯，你愿意花多少钱来买？好，这个马克杯呢，大家觉得，哎，大概90块吧。好，这90块一个马克杯可以啦，好，可以啦，对不对？可是当你拥有了这个马克杯之后啊，各位，如果人家要跟你买，你愿意花多少钱啊？人家要花多少钱你才愿意卖？很有趣哦。大部分人会觉得，诶，90块我就买。可是一旦这个马克杯你得到它之后，大部分人会觉得我要到210我才会愿意卖。诶，你看这一来一往就差了一倍多啊，对不对？两倍啊，对不对？这就是人敝帚自珍的心理、哦、人敝帚自珍的心理一旦拥有了，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拥有的价值是更高的，是吧？可是你当初却不愿意花那么多的钱来买。所以敝帚自珍效应呢，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人一旦拥有某一样东西、哦、我们就会产生一种依恋感，所以连带着我们会把那样东西看得更重，好不好？这其实有另外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啦，叫什么呢？叫做禀赋效应。啊，叫禀赋效应。就一旦你去投入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更有价值的。举个例子啊， IKEA 的那个书柜，这也是有一个心理学的研究。啊，就是 如果直接卖给你那个煮好的这个架子，对不对？你不会觉得它值太多钱。可是当你自己买回来自己煮啊，煮好这个架子，人家要跟你买，你会觉得这个架子非常的值钱啊，因此会开出更高的价格。好，这个叫禀赋效应。你有投入过的东西，你往往会觉得它更具价值，好不好？举个例啊，这个最近啊，有时候我会带小朋友去玩夹娃娃啊，假日有时候带他们去玩夹娃娃，我发现很有趣哦，因为我偶尔我也自己也会夹，然后我带小朋友去夹，那我们很喜欢夹那个宝可梦的娃娃啊，那个宝可梦很可爱啊，啊，这个小火龙啊，皮卡丘啊，有吗？啊，伊布啊，我们就会去夹，对不对？好啦，就我发现怎么样呢？我女儿因为她有很多宝可梦这个娃娃，她就会开一个宝可梦幼儿园啊，把她这个娃娃都陈列出来，非常壮观，对不对？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啊，在她这个宝可梦幼儿园，她最喜欢的那些娃娃就是宝可梦模范生，啊，坐在这个 C 位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她自己夹到的娃娃。然后我夹到送给他娃娃呢，通常都是流落边疆，哈哈哈哈，或者是根本没有放在那个宝可梦幼儿园里面。为什么呢？原因是他喜欢他自己夹到的娃娃啊，但是比起我送给他娃娃呢，他更爱他靠自己夹到的那些娃娃。你看这个禀赋效应啊，我们没有学没有教，可是小朋友自然而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更何况我们大人，对吧？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去理解的一件事情啊，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东西呢总是最好的啊，自己的东西总是最好的。OK， 好，那你在理解了这个敝帚自珍效应，那我们怎么样反过来去做一些沟通说服的运用，好不好？来，第一招啊，书里告诉你的第一招叫做什么呢？叫做揭露不改变的成本。你不要以为不改变没有成本，你要告诉对方，你不改变其实反而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跟成本。所以呢，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就要去指出不行动的成本，让对方去了解维持现况不像表面的毫无成本。哦，这招厉害咯，这招厉害咯。好，所以这概念我觉得你今天听到这集就赚到了齁。就是你要告诉对方不改变是有成本跟代价的，并不是像他以为的那样。好吧。好，我举一个那个书中的例子给大家。好，我举个书中的例子给大家哈。好，一个理专如何要去说服这个客户哦，投资基金或股票哦，书中的案例啦。好，书中的案例，一般的做法哈，一般可能你常看见理专做法，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哎，去强调这个改变的好处嘛，啊，给客户看一下数据啊，啊，再给客户解释一下说，哎，你看。啊，股票啊或基金啊投报率其实是比你这个定存高的啊，啊，所以你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啊，对不对？好，但是呢这个做法中规中矩，不能说错，但它的效果有限。为什么？因为人最怕的就是改变，对吧？所以呢的确你讲的都有道理他都知道，可是人只要一涉及到改变跟尝试，他大脑就会先天上的抗拒，是吧？好，但是如果你已经理解了刚才我们跟你讲的敝帚自珍效应之后呢，你可能就会换个做法。好，所以这个理专可能就会去说服客户，可能他会怎么讲，他会说，诶，我跟你说，你把钱存在银行目前已经亏损2000元了，你知道吗？这客户吓一跳，说，诶，我怎么可能啊，银行不都有利息啊，为什么我钱存在银行啊会亏损2000元？你跟我说啊，难道是被人家盗刷吗？不是。这李专家就跟你说，我跟你讲，因为有通膨啊，你忘记把通膨这个给算进去啊，啊，每年通膨啊，假设是2%好了，对不对？你到目前为止已经亏损2000元啦，所以你不要看，你不要看那个账面上数字表面上增加，可实质上你的实际购买力会减少的。所以如果你要对抗通膨，不要让你的钱越存越少，你就要想办法存投，你就要想办法做一些投报率高于通膨涨幅的投资，而基金跟股票，哎，就是你不错的选择啊。哎，你看你这样说是不是客户对于客户而言他就更能够理解，而且他就会更能够怎么样呢？好，接受你的一个说法，因为他会认知到我不改变也是有成本和代价的，对不对？我不改变也是有成本跟代价的。 OK， 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做法，叫做揭露不改变的成分。哦，我觉得这一招是非常好用。好，这一招是非常非常好用的。OK， 好，接下来跟你分享第二招。第二招叫什么呢？第二招叫破釜沉舟。哦，破釜沉舟，对吧？破釜沉舟这个典故，哦，我们以前都读过嘛，对不对？啊，就是你要立定决心，不要给自己留退路。好，所以所谓的破釜沉舟这一招，就是断绝后路，让对方直接面对不改变的后果。啊，这一招就比第一招来的阴狠啊，直接啊，叫做破釜沉舟，好吗？好，举个例子啊，这个公司里面会有一些 IT 啊，那他们就负责要怎么样嘞？好，说服同仁去更新一下，好，安装一下新的版本的一些运作系统。好，所以呢，假设啊，你要如何去说服公司的同事安装新版本的？好，假设 Windows 好了，然后安装新版本的 Windows 好了。一般常见的做法是什么？哎，告诉大家说，我跟你讲，新版本啊，效率有多高啊，安全性有多好啊，哦，有多棒啊，对吧？各位，大家听了能理解，但是不会去做，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讲，改变很麻烦。人只要一涉及要改变，都会选择不变来应万变，对吧？所以你跟他讲好处是没有用的，他理性上知道啊，但是实际上不会有所作为，是吧？好啦，但如果你用什么样做法，破釜沉舟做法，那你可能你就会这么做，你会直接跟他们强调不改变的后果。好，比方你可以告诉大家，诶，为了保障我们的资安 为了保障我们公司的资安，我们公司有很多重要的资料哦，所以呢怎么样嘞？所有的旧版的 Windows， 我跟你讲，两个月后会断网。哦，也就两个月后，不好意思哦，旧版 Windows 就不能用了哦。哦，所以你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去更新。OK， 你看这个是不是就直接了当啊，当然你会引发一阵民怨，但是如果这个是公司的具体的政策，或是朝着更好的目标前进，那你可以无视这样的一个不方便的民怨，对吧？好，改用这个破釜沉舟的做法，好，强调不改变的后果，你看多有意思的一个概念，是吧？好，所以呢，这两个概念都是基于我们今天跟你讲到一个大前提，人会必走自珍，觉得自己现在用的东西最好，因此不想做任何的改变。可是有时候你必须要去说服他们接受一些新的想法跟新的概念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用上这些原理跟方法。 OK， 好，所以来一样啊，带大家复习一次，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叫做什么？对，揭露不改变的成本。好，让对方知道不改变是有代价的，不像他所想象的毫无成本。错啊，所以我们刚刚举了一个李专说服客户啊买这个基金啊股票啊的案例，有没有运用的就是揭露不改变的成本。好，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就比前面一个来的更直接了当，叫做破釜沉舟，直接断绝后路啊，让对方直接去面对不改变的后果。当然他可能会引发一点点的反对意见啊，但是如果你的前提是好的，执行的大方向是明确的，我觉得适度忽略这些小抱怨啊是可以的啊，是可行的。 OK， 好，那这两个方式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啊，非常棒的。好的，那这就是如何改变一个人今天跟你分享的重要概念啦。好，那我自己读这本书我是非常非常喜欢，所以我自己读了三遍，因此里面每一个方式我都如数家珍。好，继上一次跟你分享减少抗拒之后，今天也跟你讲也是减少必走之争，所以你发现它一样都是围绕着它的核心课题哦。好，核心课题哦，叫做什么呢？叫做改变有时不需要更多马力，只需要放开手刹车。所以与其你花了非常多的心力，耗费的唇舌，然后要去说服他干嘛干嘛干嘛，你不如去思考的一件事是什么？为什么他不愿意改变啊？那个阻止他改变的那个阻力是什么？你要想办法把这个阻力拿掉，而不是吹油门增加更多的马力。 OK， 如此一来，你会发现说服改变一个人，他会变成是一件很有趣而且更加从容的一件事。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经典慢读系列就到这边。好，下一次我们再跟大家分享第三个很厉害的概念。OK， 好，永远记住眼里有光，心中有火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